好，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欢喜的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大的福分，这样大的恩典，聚在一起在地上来敬拜你，一心认为你爱我们。主，我们把今天所敬拜的一切教会的各项事工都仰望交托，求你来托住、来帮助、来使用。你也特别的帮助孩子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来领受、来学习啊，来长进。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20多年前，1997年发行的一部电影《泰坦尼克》，大陆翻成《泰坦尼克号》，台湾那边好像翻成是《铁达尼号》。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然后也肯定被里边呢，男女主角那种凄美的爱情所感动。里面也有一些镜头，有些非常有绅士风度，他们要把机会让给妇女和孩子，也有一些妻子，他们不愿意独自逃生，陪着丈夫一起留在船上。但是在这种很多人都惊慌失措、慌忙逃命的这样一种状况中，我相信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也都注意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台上船上的这个乐队。他们8个人在别人都在那种惊慌失措的状况中，他们非常的镇静沉着，他们不停地在演奏音乐，希望能够借着音乐帮助船上的人了能够平静下来。但最终了，他们8个人了就是随着船一起沉入大西洋，都失去了生命。这段故事并不是电影为了感人而编造出来的一个，而是真真实实的事情，真的发生在这样的船上，是真人真事。这是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几乎是整一年的时间，后人为纪念这8位音乐家所立的一个纪念碑。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为了纪念他们这8个人。然后这碑上呢刻着他们8个人的名字，这里有然后中间这里呢是一个正在非常忧伤的女士在那里哀悼，然后有这个船，有冰山。他们这8个人呢是一群非常年轻的音乐家，其中最年轻的是这位Roger Abreu， 他是一位大提琴手，只有20岁。最年长的是乐队的指挥Valence Hartley， 也只有33岁。8个人平均的年龄只有26岁，所以当船撞上冰山，要倾斜要沉没的时候，他们最初是集中在头等舱里边演奏，最后来呢，随着船不断的倾斜，他们又搬到前甲板上继续不停的演奏。根据很多的幸存者回忆说，他们在演奏的最后的一首曲子呢，是叫做与你更亲我神，英文名字是 Nearer My God to Thee。 然后很抱歉我没有放另外一张图，就是把中间放大的，就是在这个图像这里几几一点呢是那个一些音符，就是这首圣诗的开始的最初的几个音符来纪念他们。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这几位年轻的音乐家他们跟其他的常人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表现，值得我们深思，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在今年我们华人也经历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新型冠状病毒。其实这种称呼呢是西医的叫法，其实从中医或者我们通俗的说法呢其实就是瘟疫。有时候我想可能我们通俗的方法可能对人更有帮助，如果跟人说那是一个瘟疫，我相信可能人对待的方法态度可能会有些不一样，而叫新型病毒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不管怎样，这件事情影响很大，1月末呢就已经被这个宣布为是影响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紧急的卫生公共卫生事件。然后到昨天为止呢官方公布的数字已经确诊的呢，但是有77000多人，然后 因着这件事情失去生命的呢有2400多人，所以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其实就这件事情呢，两三个礼拜前夏牧师呢已经给我们有一些提醒，他说危机呢也是机会，也提醒我们万事呢相互效力。然后在我们就业班呢，江先鹏弟兄呢也问我们，我们准备好了没有。那有牧师的珠玉在前，其实我本不该再有牧读在后，但是牧师可能因为那会儿他是因为时间问题，他没有能够展开。我自己是得到帮助，但是呢觉得还不是那么过瘾。然后另外我也听神的仆人教导过，我也赞成这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们呢要学会呢自己给自己讲道，就是让特别是在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把神的话语、神的道理讲给我们自己听，让我们得帮助。所以我就有感动呢，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当呢如何应对灾难。所以这既是呢因着感动跟大家的分享，也是我讲给我自己听的。我想我们首先呢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惊慌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是有神在掌权。刚才呢我们大家一起读了约伯记里边的一些经文，约伯记被马丁路德呢称为是圣经里边最庄严、最神圣、最神圣的一本书，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去研读。我们就业班呢目前是正在学这本书，但我今天不想讲过多的里边的，就是说通过神看苦难啦，或者是这个义人受苦了这些问题。我今天想借着这段事情呢，圣经里边记载，让我们看见呢，在所有的这一切发生的事情里边，掌权的都是神。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这里是当撒旦到神的面前去攻击约伯的时候，他说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呢，是因为神呢保守他、看护他，又赐福给他，所以呢神约伯呢才会敬畏神。那么他在神的面前说要是毁约伯一切所有的，在第十一节里讲到，他说呢约伯呢就必定会弃掉神。所以第十二节神跟他说凡他所有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所以神在这里是允许撒旦去夺去约伯所拥有的那一些，但是呢不允许他加害约伯本人。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果然撒旦的作为使约伯失去了牛、驴、羊群、骆驼、仆人以及他的儿女等等这一切。所以撒旦也只能就是在这样夺去约伯所拥有的这些，而不能呢加害约伯本人。然后接下来在第二章这里，当撒旦第二次在神面前控告约伯的时候，因为神告诉他说约伯呢仍然在持守他的纯正，那么他说呢他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就像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会说，我们说钱财是身外之物，那些好像我们不在乎。然后他继续说，他说你却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然后神在第六节又跟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当我们看的接下来看见，就是撒旦又继续去攻击约伯，使约伯呢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但是在这里边，我们整个过程里边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了？是神在掌权。即使是撒旦的作为，尽管撒旦也非常有能力，但他的作为也只能在神的旨意之下，他不能够逾越一步。神允许他做什么，他只能在神的允许范围内做，而不能超越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事情中神在掌权，其实是在所有的事情中，不光是在约伯经历试探这样事情中，我们知道都是神在掌权。他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主宰，他创造这一切，也在掌管着这一切，即使是撒旦也要伏在他的权下。所以我们不要惊慌害怕，是因为呢神在掌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说不需要惊慌害怕呢，是因为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七节，这里神讲了说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然后二十一章十八节的时候，我们 他又讲的，我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所以神爱我们爱到这种地步。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尤其是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没人会在乎自己的头发，因为年长的有时候头发稀少了可能会在意一些，但是神呢爱我们了，爱到这样。也更像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那里讲到了，说神就是爱。所以人的事实上，神就是爱，神爱我们，我们没有必要去害怕。然后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这里，又神又明明白白白的告诉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我们信他以后，我们会凡事都顺心如意，凡事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成就，身体健康，事业顺利等等等等，那一切没有过。神反而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呢，神接着告诉我们的是说，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在诗篇四十一六篇一节这里又讲到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尽管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到他那里去寻求安慰，到他那里去寻求帮助，到他那里去支取力量，到他那里去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因为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相信是很多人非常喜欢，也甚至于很多人都能背下来的一节经文。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不要光喜欢这节经文，也不要光会背，我们要把它真的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神说话不会像我们有时候说话不算数，神说话是算数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受的试探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他必定会给我们留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分量，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或者说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大小，其实他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我们。所以他不会让那些我们不能承受的临到我们。所以有神这样这些宝贵的话语在这里边，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掌权，也有这些宝贵的话语给我们安慰，给我们鼓励，我们在灾难面前，我们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担心害怕也没有用。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那里讲的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生命在神而不在你我。我们害怕有些该发生的事情也还是要发生，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害怕。更何况呢，即使说我们真的被主接回天家，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那里神告诉我们什么，说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这也没有必要害怕。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都现在都去归回天家，因为在世长寿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因为圣经上大家都清楚，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然后使我们可以在世长寿。而我只是借着这样的事情呢，在这里经文呢跟圣经中的这些记载呢，来提醒我们呢，我们在遇到灾难，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惊慌害怕，更不要让害怕影响我们正常的属灵生活。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我想呢，给我自己和我们大家的第一个方面的提醒，就是不要惊慌害怕。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要失去见证。多年以前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一篇信息，叫谨言慎行。我想在灾难 在瘟疫这样大的事情面前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呢更要谨言慎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节这里讲说，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要供出来，所以闲话都要负责任，更何况是在灾难面前我们所会不小心而犯的一些错误了。在最近这件事情面前呢，我曾经看到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看到了，比病毒流传的还快的是什么了？就是谣言。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不信谣不传谣，要有一些分辨能力，不要人云亦云，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呢有份，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言行。其实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呢，也更是考验人性和人心的时候。真的我们看到很多让人伤心的事情，但是我们了，就像在圣经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这里讲的，我们呢如今呢是光明的子女，我们行事为人呢也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人和事里边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那就是有些人呢会因为一种不太正常的害怕心理而隐瞒自己的病情，有人呢隐瞒自己的旅游的经历，因为这次的病毒它非常的猖獗，它在这种潜伏期的话也会传染，所以自己不知道是生病的时候，但是可能是带毒的，会把这种灾害呢传给别人。所以我想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像光明的子女，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做那样的事情，然后让神的名呢受羞辱。其实呢我好多年以前也听说过一个观点，一位神的仆人讲的，就是说为别人考虑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标志之一。所以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我们更要表现出这样的生命特质来。刚才李姊妹在大家所唱的诗歌爱的真谛里有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那里也讲到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来要求别人的益处。因为我们呢在灾难面前，我们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我们不要失去见证，要记得我们有这样属天儿女的身份。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一段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对我们自己教会以及北美其他的一些教会因着这件事情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能够理解教会的一些做法。像我们前面几个礼拜不提供午餐我们也提醒刚从国内回来的这些人或者是家人了，可能先暂时呢不要参加聚会了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理解，所以我们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失去了见证。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我们要有信心。其实就像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这里讲的，我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能够移山。这个神并不是我们有需要有非常大的信心，所以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的信心呢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知道他在掌管一切，知道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他也有恩典。我们因着知道这一些，所以我们有信心来面对这一些，尽管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灾难会发生，但是呢因着信心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也像牧师在三个礼拜前提醒我们的，神使万事相互效力，这些危机同时呢也会是一些机会，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来面对。当然了，信心并不意味着说我可以为所欲为，鲁莽并不是信心。你说我有信心神会保守我，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我就去跟随便跟人接触，我照样还去这个聚餐参加 party， 我这我去甚至于等等等等这一切，那并不是真正的信心。圣经中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我们是有信心，但是不要鲁莽，我们也要有一些常识判断，也要有一些保护措施。其实在苦难里边有很多种，约伯记讲的是一人受苦，其实还有一种苦难有时候是自讨苦吃。什么叫自讨苦吃呢？就比如说冷空气过来了，天气很冷，可是你就是不加衣服，结果感冒了，那是你自讨苦吃。你不能那会儿你不能去怪神，你问神为什么你天冷了你不保护我还让我得感冒。所以我们呢也要有智慧，要有一些常识的判断，不要莽撞，不要说有信心然后我就什么就不管不顾。所以这是我们呢尽管不明白，但是呢因为我们相信神，知道神是一样的怎样的一位神，我们有信心来面对和经历这一切。那么第四个方面我想提醒的呢，就是我们要祷告交托。你像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这里讲的，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祷告中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不能做的事仰望交托给神。所以就像以前我也跟大家提过，我都记不得我是从哪一位神的仆人那里听说的了，就是不祷告是我们自己做事，而祷告是求神做事。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祷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权柄，我们绝不能不祷告。那么在祷告交托这里边呢，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有下边几个方面呢，可以在祷告中去仰望交托给神。第一个呢，我想我们可以要为整件事情来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施恩，那求神呢彰显他的作为，也希望神呢借着这样的事情呢让人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悔改归向神。当然在这次的事件里边，我也从网上呢看到有些人一些认罪的祷告。其实我想我们个人的认罪呢我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是不是能够代表这个国家来认罪，我个人是有保留的。因为在圣经中记载的往往都是国家的领袖像大卫的认罪祷告。大卫因为他犯错以后民间有瘟疫，他在神面前认罪，然后神是瘟疫止住，有这样的记载。也有神的一些所特别呼召的一些先知和大祭司代表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认罪祷告。所以我个人呢在这方面呢我是有一点点的保守。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为整个国家，为国家的领导人献上祷告，我们可以为整个国家在这样一个敌对神抵挡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希望神能软化他们刚硬的心，希望他们的心和眼也能够得开，让他们认识这样一位独一的真神，让中国也能够悔改，整个国家能够像圣经里所讲的成为一个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就像这至少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也能够做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祷告呢，像我们要为受病毒感染的这些人祷告，求神医治，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真正的对症的药，说我用了这个药就能够马上来减缓，就是说治愈这种病情的。并且那些死亡的人，他们因为是肺呼吸有困难，所以我在网上看到一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所以求神怜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里边呢其实也还有很多失丧的灵魂。所以我们要为受病毒感染的这些人祷告，求神的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巴不得他们呢都能够得医治，也更愿意这些失丧的灵魂呢能够归回神的家。那么除了在为病人祷告，第三个方面呢，我想为我们可以为这些科研人员祷告，希望神能够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 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找到呢对症的药物，对症的解决的办法。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些都还有些药都还处在试用的阶段啦等等呢，还没有很对症的药，更别谈为了将来考虑的疫苗啦等等这些。因为神是万有的源头，智慧和能力都是来源于他啊。我们人呢都非常有限，不管国内的这个院士、那个院士、那个医生的，他们有何等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又为他们祈求，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能力，让他们呢尽快的找到办法。那么第四个方面呢，要为医护人员祷告，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都是长时间超负荷的在工作。我没有找到具体的数字，但是可能不到2000，但就在湖北就已经有1000多个医护人员受感染，而其中也有所谓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也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只有50岁的医院的院长去世了等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要为医护人员祷告，求神纪念他们在这样的大的事情上所做的牺牲，也赐福给他们，也保守他们。这个病毒真的是非常的狡猾，非常的猖獗。其实那些医院的人员他们是有一定的保护措施的，可是我们看看你还是有这么多的人受到感染。然后第五个方面呢，我想我们要为政府祷告。这个不光是中国政府，因为现在像昨天的数据，韩国已经有超过500多人受感染，日本的话也好像是100多人，有就是说在境外已经有2个国家是超过100人的，然后像新加坡是有几10人。所以为政府祷告呢，希望我们政府的官员在做决策的时候呢是带着怜悯的心肠，要从百姓的利益出发，不要考虑自己的一些面子啦，一些等等的那样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政府的官员要多考虑一下这些百姓的利益。那么第六个方面呢，我想我们要为主内的这些肢体祷告，不管是在灾区的，还是我们是不是像在北美这些非灾区的，希望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了，我们都有信心也有好的见证，我们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就像泰坦尼克上面的那些那8位年轻的音乐家一样，要活出不一样的见证来。那么最后一个第七个方面，我想我们要在祷告上付上代价的呢，就是在灾后的重建这个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灾后的重建是一个非常严峻非常大的工程，不光是人身体的健康，就是心理。因为在这件事情中，从报道中我们知道，有的是1家4口人全部丧命，这样的事情也有，有的很多的家庭里边失去了亲人。所以在即使在这次瘟疫受到控制然后稳定下来之后，甚至这次灾害过去之后，在灾后的重建过程中，人们心理的健康恐怕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但我相信在这个灾后重建心理健康方面，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正该大有作为的时候。在多年前四川地震的时候，政府曾经允许不管什么宗教的人士都可以进去，对灾区的人有心理上的帮助。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政策，但是求神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开路，在灾后对人帮助人的身体心灵各个方面恢复健康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借着我们的信仰帮助这些受灾的人，让他们能够从这种灾难、从这种痛苦里边要走出来，恢复一种健康的心灵心理状态。所以我们尽管现在还没到那一步，但是呢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祷告中纪念这样的事情。也真的是求主呢帮助政府，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服侍的机会。那么第五个方面，我想要提醒我自己和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不仅仅不要失去见证，我们更要呢有好的行为。 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这讲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哎，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是属主的人，我们就像属天儿女的身份，我们当像泰坦尼克上边那八位年轻的音乐家一样，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我们活出与人不一样的地方来。我们不仅仅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害怕，不要失了见证，反而呢要有好的行为。那么特别的值得提的是，就是说我们在爱人的行动啊方面，特别是作为没有受灾的我们，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力的帮助灾区的百姓。爱是一个动词，不是名词，也不是形容词，所以是需要我们去做的。神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这里提醒我们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是要去做的。尽管国内贪腐的问题非常严重，简直是烂透了，看到的一些新闻也让我非常的灰心失望，甚至于很气愤。但是呢，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不能因为那些我们就不做了，也求神呢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找到一些合适的方法和途径来帮助这些受灾的人。咱们教会过去的做法，像比如当年的地震啦等等，我们都是会通过主内的肢体把我们的支持直接送到受灾的人手中，不通过任何会任何组织。但是在这次呢，求神帮助我们，同样我们要有好的见证。我们这些蒙了神大爱的人，我们不应该在爱心上输给那些不信的人。我们的爱心跟知识要平衡，我们不能光有知识，我们也要在爱心上，在行为和诚实上来表现出来。这段经文主要提醒的是主内的肢体，但我想在灾难面前，我们的爱心啊，不应只限于主内的肢体，对那些普通人我们同样，所以我们应该没有区别的对待，我们真的要我们在爱心的行为上要表现出来，要活出来。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所信的道充充足足的活出来，真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让人看见我们的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五个方面我要提醒，就是说我们要有好的行为。那么第六个方面呢，我们要警醒等候。当主的门徒问他再来的日子会有什么预兆的时候，主这里跟他们讲，这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经文，说会有好些人冒他的名来，就是有假基督，一些异端邪说，这些教训会有，然后还会有打仗和扰乱的事，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第十一节又讲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然后第十二节还讲到门徒将会受逼迫。这是主在，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来会有这些预兆。就从今年或者说去年末以来，这个世界上发生多少事情，我相信喜欢看新闻的人可能都知道，除了这次的瘟疫之外，美国爆发了是四十多年以来最严重的流感。根据 ABC News 二月十四号的数据，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到现在，这个流感季节已经死亡大概一万四千人，其中包括九十二个是儿童，然后住院治疗的人数大概是有二十五万。除了这次流感，那么在一月初，印度尼西亚发生水灾，大洪水。根据一月八号的报道是，有十七万多人无家可归，然后有六十六个人也失去生命。那么澳洲去年开始的大火， 然后菲律宾的火山1月12号开始冒烟，因为担心它可能会大爆发，所以政府要求在那个火山周围有超过100万的人，那些居民要撤离。然后开始于东非的去年的蝗灾，蝗虫的灾害现在已经开始向亚洲那边蔓延等等，所以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主会什么时候来，但是主会来会有这些兆头。从这些兆头，我们也许可以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我们这些属主的门徒，我们该当如何呢？我们就是要警醒等候。马太福音26:41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要小心异端的这些教训。彼得前书4:7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得前书5:8，务要谨守警醒。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的时代里边，那么我们要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到来。那么怎样去警醒预备呢？我想我们最关键要做的就是要勤读圣经，要殷勤多做主工，要多多的祷告。多做主工里边最重要的呢是传福音领人归主。苦难可以帮助人使人归向神，但是苦难就像这次的瘟疫，不会直接把人那些不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是需要我们去传福音，去帮助他们，把这些好信息传给他们的。所以这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也许但是在这里边呢，我想提醒的是说，当年四川地震的教训，当年四川地震也有基督徒的这个团体去到四川，但是当时我后来读到的对我们的批评里边，就是有些人到那里跟人谈，跟人讲要信耶稣，带领人做了一个信主祷告以后，然后就不管了。我们不要那样，就人在心灵软弱的时候，病急乱投医，他有可能说我愿意信，但他未必是真的信了。而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我自己是个小心又软弱的人，我觉得我们未必适合跟人讲，哎，你是罪人，你要信主。最重要的反而是我们要用爱心去关心他们，去帮助他们，但是在过后慢慢的在让人认识罪的问题。但是呢，也正像在提摩太后书3:2那里讲到的，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所以我们要记得传福音领人归主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和责任。所以这是当怎样警醒等候的第一个方面的人我们需要注意的。刚才呢，我们给大家看的是路加福音21章那里讲到主再来的预兆。其实在马太福音的24章也讲到了主再来会有一些什么兆头。可是在接下来的第25章讲了三个比喻。第25:1-3是10个童女的比喻。我们都知道里面有5个聪明的童女，他们点了灯也预备了油，可5个愚拙的没有预备油。那我想这个比喻至少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要有生活上的预备，我们要随时的准备好来迎接主，要随时检查我们是不是有油。接下来马太福音25:14-30讲的是才干与银子的比喻。那里讲说，主给他的仆人有给5000两的，有给2000两的和1000两的。5000两的又赚了5000两，给2000两的又赚了5000两，可只有那个给1000两的，他把银子藏起来，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受到主的责备。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是我们在服事上我们要竭力多做主工，我们不能说自己没有恩赐。有些人恩赐大，比如像夏牧师，神给的他的可能是5000两的恩赐，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没有恩赐，因为至少在这段经文里边让我们看见的是神至少的都有1000两。所以需要我们要竭力的去多做主工，然后5000两的又赚5000两，2000两的又赚2000两。如果他没有努力去做，他能赚来那个钱吗？所以在这段比喻里边呢，我想至少要提醒我们呢，要竭力的多做主工。接下来 马太福音25:31-46呢是山羊绵羊的那个比喻，然后末日要有审判，山羊被放在右边要跟神跟主耶稣一起的荣耀，绵羊要在右边一起的荣耀，而山羊呢在左边要进入永刑里边去。这是讲了我们真的要有审判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末日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的信心与行为要并行，这是雅各书那里教导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们要警醒等候，我们要随时准备着，我们要习惯性的来读经祷告和多做主工，所以这是呢我们在警醒等候这方面呢，我想给我自己和我们大家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该如何应对灾难了？所以在灾难面前呢，我们真的要像泰坦尼克上面那八位年轻的音乐家一样，来活出不一样的见证来。所以我们呢不要惊慌害怕，也不要失去见证，反而呢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祷告交托，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我们要警醒等候。我们信神，神也有话语，有宝贵的圣经在那里帮助我们，指导我们，我们真的要把那些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活出来，不是只仅仅是在知识上的增加，光知道而已。腓立比书4:13里讲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神没有应许我们不经历难处，不遇到困难，不遇到灾难，但是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些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呢，是神在掌权，神是爱，神有他的宝贵的话语来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为全能的神，他也是满有怜悯恩典和慈爱的神。那我们当遇见灾难的时候，真的我们要希望今天的这些经文和分享对我们的都能够有一些帮助我们有不一样的生命的见证。我们还在寻求的这些慕道的朋友们呢，我想真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的主宰，也是掌管这一切的主宰。如果你也羡慕像我们一样能够有这种平安喜乐的生活，也巴不得你们呢能够早日呢有一天也能够归心到他的名下，是他对我们有赦罪之恩，他使我们今生有依靠，来生也有盼望。好，我们一起祷告。